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意大利总理第三次否决中企收购案，李唐豪斯接受卡尔森专访，称无关种族。赵立坚再谈彭帅，外交部纪录全删。大 S 汪小菲离婚内幕被起底，卸下公主光环，真子住纽约一个礼拜，独自逛大卖场一度迷路。港府在边境口岸设立法会投票站，意在推高投票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意大利总理第三次否决中企收购案。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否决一单中企收购案，这个是德拉吉自二月就职以来否决的第三宗中企收购案。路透社报道，在香港提交的一份官方文件，浙江精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意大利政府阻止了该公司和美国应用材料公司香港分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以收购应用材料在意大利的丝网印刷设备业务。意大利政府保留使用反收购立法或者黄金权力法规，去阻止银行、能源、电信、半导体和健康等被认为是具有战略重要性行业的不受欢迎竞标。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政府阻止购买意大利的丝网印刷资产。自2012年引入黄金权力以来，至今意大利政府已五次阻止外国公司收购意大利相关企业，其中四次否决涉及中资收购，三宗发生在德拉吉执政九个月期间。另一宗收购案是在前任总理孔特执政下，在去年被否决。10月25号，意大利政府官员表示，该国已经阻止中国企业所有的先正达集团收购蔬菜种子生产商。两名直接参与这件事的官员对路透表示，这个决定是在10月19号内阁会议上作出，但尚未公布。这个是意大利首次否决农业食品行业的收购。总部位于瑞士的先正达在2017年被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430亿美元价格收购，后者今年较早前加入中化集团。根据 Veris 网站信息，这个是一间全球种子生产商，在意大利、法国和北美设有加工厂。该公司目前由美国基金 Payne Schwartz & Partners 所有。深圳创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去年12月初签约收购一间总部位于米兰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LPE。今年4月，德拉吉政府阻止了这宗收购案。意大利政府目前仲在调查中共国企在2018年收购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制造商亚尔卑的案件。意大利利用黄金权力去审查无数的合并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交易都会得到批准，并提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建议。李唐豪斯接受卡尔森专访，称无关种族。美国威斯康星州陪审团裁定18岁的李唐豪斯谋杀案审判的所有指控都不成立。被无罪释放后的他接受霍士资深主持人卡尔森专访。李唐豪斯在11月22号晚的塔克卡尔森今晚节目中称，这件案和种族无关，和智慧权有关。他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支持黑命贵运动，我支持和平示威，我相信需要作出改变。他继续说，我相信有很多不当的起诉，不单止在我的案件，亦在其他案件。在采访中，李唐豪斯还向卡尔森解释他被枪口袭击后的感受。我告诉那里每个人知发生什么事，我必须这样做，我只是被袭击。我头晕眼花，呕吐，无法呼吸。李唐豪斯将出现在 Fox Nation 的一部塔克卡尔森原创纪录片中。在12月首映的纪录片还包括采访的其他部分，以及对李唐豪斯和他辩护团队的独家幕后访问。在去年8月23号，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因警察射伤黑人事件引起大规模的黑命贵抗议， 当地店铺被纵火烧毁，市政府大楼和博物馆遭到破坏。24号基诺沙宣布宵禁，抗议人士继续四处纵火，警方用胡椒喷雾和催泪弹驱散抗议人群。25号伊利诺州居民李腾豪斯揸车抵达基诺沙，希望帮助街上需要协助的市民。他在停车场被黑名贵的人追赶和殴打那阵，开枪打死两人，打伤一人，其后向警察自首。事后他被控包括一级杀人罪在内的6项刑事罪名。11月19号陪审团在基诺沙县法院宣布所有指控被撤销。霍士著名主持人卡尔森近日撰文批评了梅一年几以来一直在歪曲该案的事实，比如李腾豪斯被捕几日后，在去年8月一个名叫 Polity Fact 的支持审查组织发布所谓的案件事实核查，称李腾豪斯在威斯康星州携带枪支犯罪。在威斯康星州18岁以下的人拥有危险武器是违法的。社交媒体公司以 Polity Fact 的法令为借口审查任何和民主党官方路线相矛盾的在线言论，其他媒体亦纷纷跟进这些报道，将这个讲成是事实。事实上这个是谎言，根据威斯康星州法律，显然媒体编辑室没有查过，只要枪管满足最少长度要求，17岁青少年就可以携带步枪，而李唐豪斯的步枪就符合这个要求。现在即使是审判中的控方亦被迫承认没有违反威州枪支法，因此法官立即驳回枪支的指控。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李腾豪斯绝不是侵略者，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防守，这个是检察官和证人在法庭上得出的结论，这些事实并没有争议。但左媒就一直试图将李腾豪斯描绘成种族主义者，但事实上他射杀的都是白人。赵立坚再谈彭帅，外交部纪录全删除。中国女网名将彭帅抛出张高丽性侵震撼弹后音讯全无，事件至今已经超过20日，中国外交部面对外界质疑始终保持沉默。22号发言人赵立坚首度愿意回应彭帅最近状况，但会后外交部官网的对答记录中见不到相关文字记录。而到23号赵立坚又发出警告，某些人应该停止恶意炒作。一系列言行引起外界舆论哗然。综合外媒报道，在11月22号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有外媒问及彭帅问题嗰阵，发言人赵立坚再次重申呢件事唔系外交问题，但亦首度愿意回应指彭帅最近有参加公开活动。不过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发布的问答记录，这段话再度被消失。在彭帅事件爆发初期，有彭博记者在11月3号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询问这件事，当时汪文斌一度显露尴尬表情回应称，我没有听讲过，这个都不是外交问题。但当时在外交部发布的3号例行记者会问答记录中，同样看不到彭博记者问的上述内容。随着世界体坛声援彭帅，以及美英法等国家纷纷发声谴责中共，中共官方开始马不停蹄地抛出彭帅视频，表明他好好好平安，可以自由出席公开场合，但相关举动都无法消除外界对彭帅的担忧。在11月23号赵立坚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明，彭帅最近出席一些公开活动，仲同国际奥委会主席进行过视讯对话，同时强调希望某些人停止恶意炒作，不要政治化。但晚间中共外交部官网发布的问答记录却看不到相关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奥委会虽然在官网发布了和彭帅通话那阵的照片，但却没有公布整段影片，亦没有解释来龙去脉，包括当初怎样安排通话， 至于中共官媒至今包括新华社没任何报道外，央视网到23号都未对彭帅同奥委会通话有任何报道。而据日本共同社披露，日本放送协会在海外播出的一档新闻节目，当播到彭帅21号发布的网球赛事影片，同时报道美国政府同联合国要求中国说明彭帅下落嗰阵，相关新闻在中国大陆播出的过程中直接黑屏。共同社指，由于相关新闻涉及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中共官方显得特别紧张。大 S 汪小菲离婚内幕被起底。艺人大 S 同丈夫汪小菲22号对外发布联合声明，宣布结束10年的婚姻关系。汪小菲斥资3.5亿元，并以外妻命名的饭店 S Hotel 今日传出将改名为飞行商旅，彻底切割大 S 的痕迹。消息一出，部分大陆网民涌入汪小菲的微博大表祝贺，亦有网民反击，认为这些是人家家事，既然两人已经达成共识，外人就不应该多谈。大 S 同丈夫汪小菲结婚10年画下句号。22号透过律师发表联合声明，两人经过认真慎重考虑，决定和平解除婚姻关系，并已办理相关手续，未来将以父母朋友身份共同抚养孩子。另外亦表示感谢所有人对他们的喜爱和支持。据了解，当年汪小菲在台湾投资 S Hotel， 以大 S 的名字命名，饭店大厅的墙挂满妻子大 S 的照片，借此表达对大 S 满满的爱意。不过早前曾经传出汪小菲经营不善，当时大 S 仲变卖首相信义区的豪宅，救急摇摇欲坠的 S Hotel。 如今两人确定离婚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大陆网民涌入汪小菲的个人微博留言，其中确有很多不理性的言论，例如恭喜解脱了，委屈这么多年，恭喜终于自由。另外亦有很多网民力撑两人的决定，说人家两个人离婚是人家家事，大家就不要争辩了。但资深传媒人小葛22号在这不是新闻中爆料称，汪小菲的圈子内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其实这半年他早就真的已经有新欢了。他透露说一直有狗仔在跟这条新闻，尤其是这两个月大陆的狗仔队是每日24小时看着他们家。小葛说，据说这个女孩是住在北京朝阳区，20几岁，狗仔队完全无法跟拍这名女子，因为她的经济状况似乎不错，住的小区比艺人杨幂所住的地区还要贵，管理更严格。这名女孩据说比汪小菲还有钱，不过对于这个传闻，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出面回应。比较讽刺的是，在2018年汪小菲和大 S 曾经一起参加大陆实景节目《幸福三重奏》，题材内容以明星夫妻生活为题。如今当时参与的三对夫妻中，汪小菲和大 S 还有江宏杰和福原爱已经离婚。有大陆网民将这个往事挖出来，除了直言这个节目有毒，仲盼望剩低嘅一对夫妻陈建斌同蒋勤勤感情稳定。卸下公主光环，曾子住纽约一个礼拜，独自逛大卖场一度迷路。日本曾子公主嫁俾小室圭后，上个礼拜启程陪伴丈夫到美国纽约居住。虽然佢卸下公主光环，但仍然系媒体关注嘅对象。最新消息显示，曾子去到纽约居住一个礼拜，虽然渐渐融入当地生活，成为人妻，但偶然都会发生迷路的情况。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指，现年30岁的曾子随住小室圭移居纽约生活， 目前真子去到纽约已经生活了一个礼拜，上个礼拜五就有记者跟拍拍到真子单独去到大卖场 Bath & Beyond 采购生活用品，包括浴巾、衣架、厨具等等。报道仲话，真子喺下昼去到该大卖场采购，花咗个半钟头逛街，而佢身边冇任何随从，自己一个人拎住大包细包翻屋企，过程中仲一度迷路，要向途人问路，自己亦喺路口转咗一阵，最后成功翻到屋企。真子大约喺晚上六点左右翻到屋企，老公小失归已经喺门口等待迎接佢，帮佢将啲嘢拎上楼。而呢对小夫妻喺礼拜六嗰阵一齐外出逛街，两人穿着都相当简便轻松，同喺日本穿着正式服装好大唔同。真子去到纽约后，一改过去喺日本必须穿着正装保持公主形象。而家佢几乎都系穿着宽版牛仔裤，搭配简单 T 恤，外面着住一件军绿色大衣或者毛外套，完全系美式嘅休闲装扮。目前佢同小失归住喺月租$4,500嘅公寓，据知系一房一厅设计。不过小失归因为未考上律师资格，因此目前佢只能任职律师助理。同律师的年薪有非常大的差距，正式律师的年薪可以达到2200万日元，但律师助理的年薪就只是得600万日元。港府在边境口岸设立法会投票站，意在推高投票率。港府在边境口岸设立法会投票站，意在推高投票率。由中共操控完善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将在12月19号举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1月23号证实将在多个已关闭的和中国大陆的边境口岸设立投票站，供住在大陆的港人投票。林郑月娥礼拜二出席例行行政会议嗰阵，向媒体公布咗呢项决定。根据初步安排，港府将喺已暂停使用嘅边境口岸设临时票站，港人进入香港境内投票唔使隔离检疫，从进入投票站到即刻返回中国大陆居住地，全程采取闭环式管理，唔同外界有任何接触。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嗰阵披露，在中国大陆居住的港人有371380人，而香港特区的总人口就有747400多人。据港媒立陈新闻报道，林郑月娥表示，此举只是方便在中国大陆居住的港人投票，并不是希望推高投票率，相关投票人数不是太多，对投票率不会有太大影响。美联社就表示，居住在中国大陆的港人被认为更有可能支持亲北京的候选人。香港选民人数目前超过400万，由于这次立法会选举是在新选举制度下操作，近年遭到香港国安法重击整肃的泛民主派无派人参选，被外界解读为杯葛选举，而外界亦预计多数泛民支持者不会参与投票，因此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应该不会高。政务司司长、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11月22号公布，这次立法会选举154名报名参选人中，只有一人因在政府部门兼职被取消资格，其余的人全数被允许参选，这次立法会选举将会产生90个议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